接下来，我们邀请今日主题演讲贵宾，微软开发平台事业部全球资深副总裁潘振磊女士，为我们主讲《云端与创新模式与实践：微软智慧云的开发平台战略》。请大家以掌声欢迎潘振磊副总裁。
星期一早上，大家好，早上好。今天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台湾，能够跟台湾的开发团队、开发者一起见面。刚才呢，谢谢那个邵总经理的介绍。那么我呢，也想再利用我在全球的很多的跟不同的厂商和不同的客户的那个有很多交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视野。那在跟全球很多这个客户交流的过程中，现在很多的传统企业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们现在思考的就是 Uber， 他们的 Uber moment 是什么。大家可能对 Uber 已经比较熟悉了，这是我们就是美国那个西谷的一个互联网公司。那作为一个全互联网公司，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对全球的出租车行业这么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那么现在从每一个传统企业来看，不管是金融业还是制造业，包括现在的时装行业等等等等，他们都在反思哪一个互联网企业会对他们的传统的营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做出这样一种颠覆性的变更。对他们来说，他们的 Uber moment 又会是怎么样的？这样在这种大环境中，所以这个话题跟刚才邵总经理讲的话题非常的吻合，就是在全球的环境中，所有的传统企业都在看他们的数字转型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应该看应该怎么样新的商业模式。而且他们发现很多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他们所积累的客户可能是给他们付钱的客户，但是客户并不真正的等于是他的使用者。尤其在传统的制造业，他当有分销商，然后一次一次分销出去之后，很多时候他并不完全知道他的使用者，他产品的使用者真正的是谁。那么接下来的所谓的服务化、服务性等等，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谈起的。所以这个 Uber moment 对全球的这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颠覆性的。从金融行业来说，他们预测在今后的5到10年中，30%的岗位会消失。那么包括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互联网这个 startup 叫 Airbnb， 也是全球很火的。那么它对所有的旅馆业也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那么现在从一个传统企业来说，最大的力量就是它要反思它自己怎么样来实现它自己新的商业模式。那么这种商业模式基本上都是需要软件或者软体，要说软体来帮助它实施的。那么在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就是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就是软体现在是在全球是最重要的这个能力。那么作为一个传统企业来说，以前可能传统企业并不觉得说它的软件的能力是等同于它的商业能力，现在在看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说，它的软件能力和它的商业能力基本上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举一个例子，可能3年前，包括3、4年前，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跟我银行的关系是我去他的银行的那个账面去做一些不管需要什么服务等等。那现在我现在作为消费者，我相信大家也有非常类似的体验。那银行你可以不用去跑，那就不用去跑，你都是用手机上的 APP 来做这种操作的。所以如果银行的手机的 APP 做得不好的话，它会直接导致这个消费者的流失。这个例子我们在加拿大已经看见了，它有4大家银行，有一家银行它就是因为 APP， 这个手机银行的 APP 在过去2年中做得不好，它造成了它30%的这个用户的这种流失。所以软件发展是这个整个企业数字转型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很多新的商业模式需要软件来帮助执行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希望用一些新的这个软件的技术和科技的开发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软件的开发以后的它的路程会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一波的这个软件开发过程中呢，移动和云肯定是这个发展的高速的推动力之一。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从云的角度来说，那么微软云计算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要打造一个 智慧的云平台，我们叫 Intelligent Cloud。 那么我们这个商务这个智慧云的平台呢，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 infrastructure 一个基础，我们在上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服务，作为一个基础的这种设施和这个 capability 提供给我们的用户，那么它可以在上面非常快速的搭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那么从全球来说呢，微软的云计算已经在全球500强的企业中有超过 85% 开始使用了我们 Microsoft Azure 的这个服务。那么不仅呢，我们的云计算有这种企业级的服务能力，而且呢，我们的 Microsoft Azure 是非常开放的云，不管你想用什么样的开源的开放的技术， Windows、 Linux、 Java、 Python、 R 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完全都是全部都是支持的。而且呢，微软的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它是由本地云 Private Cloud 跟 Public Cloud， 是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就是一个混合的 Hybrid 这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以在本地继续部署，也可以把这种弹性的这种工作能力放在那个公共云上面，也可以把全部东西放在公共云上，有很多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都是完全予以支持的。那么企业其实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当他想实现和实践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非常快的 experiment 这种方式，那么他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用比较低的成本来为企业来实践这种新的商业价值和这种新的用户体验。那么我们呢，是希望为每一个开发者和每一个开发团队都可以快速的把这个 Azure 上面这么强大和丰富的功能用起来，是做让团队有一个非常高效的这种生产力的解决方案。那说起高效的生产率，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用户在一开始使用 Azure 的时候呢，还是用一个比较基础的，就是把那个 VM 把那个虚拟机直接上传，但实际上呢，这个云计算所可以实现的这种功能是远远远远超出于此。那再从整个大中华区我们看下来啊，很多客户已经在使用我们 Microsoft Azure， 在做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在做大数据的解决方案，在做我们叫那个stream media 应该是叫串流媒体是吧？串流媒体的解决方案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创新解决方案。如果是一个团队，他要从一开始每一步都自己搭建的话，会非常的费时耗力。那么在搭建、在使用 Azure 的这种服务上呢，他就会可以非常快速、简单、有效的把这个方案搭建起来。那么我的团队呢，主要就是负责怎么样可以制作各种各样非常好用的工具，然后帮助这个开发团队用各种各样非常好的流程来一起把这个解决方案搭建起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看全球所有的这个云开发商里面，其实微软的智能云、微软的 Intelligent Cloud 里面只有微软是对开发者和开发团队做了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是非常致力于这个开发技术的这种推广和发展。那么我们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最核心的技术，包括 C#, 包括 .NET, 包括 ASP.NET 等等，在我们的Azure 上面做了强大的优化，我们叫 Cloud Optimize。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支持所有的开源技术在 Azure 上面运行的非常的好，有非常高的性能，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微软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策略里面比较独特比较有特色、比较有差异性的一个优势。那从 Visual Studio 角度来说呢，大家可能觉得说一想到 Visual Studio 就想到的是可能十年前或者是五年前，那么那个时候 Visual Studio 是只有在 Windows 的平台上面，那么如果你只开发微软的 platform 平台，我们才帮你做一些工具。那么如果你想在Windows 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开发 Java， 那也是See you later， 跟你没有对，就是跟我没有什么太多关系。那现在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那么这个转型呢，是我们两年前开始的。那我们当时的愿景就是说，我们想为每一个开发人员、每一个开发团队，无论他是开发怎么样的 APP， 无论他是开发怎么样的services， 然后也无论他是在哪一个操作系统上面、哪一个 operating system 上面做他的开发工作，我们都希望为这些开发者和开发团队提供到一定程度的帮助， 并不表示我们会对每一个这种开发的语言流程都会做就是 end to end 端到端的这种 support，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非常好的工具为很多的开发团队和开发者提供到一定的帮助。在这个大的这个愿景的转变之下呢，我们在去年夏天啊的新发布的 Visual Studio 2015的产品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的规划上面做了很大的这种改动。那第一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移动 mobile 的 support 有了非常大的加强。那我所说的 mobile 并不是光光指 Windows 或者是 Windows Phone， 而是说 iOS Android 也做了非常强大的支持。那么光光在 mobile 端呢，我们就有三套不同的解决方案，是全力支持我们开发人员对这 iOS Android Windows 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开发支持的。那么我们所推的这个战略理念呢，就是说当一个开发者要支持这么多不同的操作系统的时候，其实中间有很大一部分的商务逻辑等等等等是可以共享的。所以我们提供的三套解决方案，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帮助开发人开发者和开发团队来提高它的代码共享的这种比例，这种 co-sharing。 那这是从前端来看。从后端来看呢，我们把我们在2014年的11月份，当时是做了一个宣布，就是把我们整个的 .NET Core 最核心的技术拿出来，不仅是开源，而且把它在 Linux 上面做了一个 port。 那么我们等一下也会有些技术分享，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这种技术成果。那么从这个 Visual Studio 作为开发工具来说，它是在全球就是公认的最好的这个开发工具啊。那么我们听到很多用户的呼声，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 Visual Studio 里面非常好用这些工具带到其他的语言和操作系统环境中去。那么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发布了 Visual Studio Code， 是作为一个纯的 editor， 在 Mac、Linux 和那个 Windows 上面都可以使用，在全球里面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起步，就是说我们在从开发的这个过程中，从开发的技术上面，为全球所有的开发者，不管是开发什么样的技术和环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工具。那我们2015在去年的8月份已经在全球发行，那么今年的3月底我们刚刚发布了第二个更新的版本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去下载使用。那接下来呢，我想说我们从这个跨平台、从开源、从云计算和这个 DevOps 这四个方向，对我们接下来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做一些分享和体验啊。第一步呢，就是刚才我说到了我们在这个前端的跨平台啊，我们的三套技术从这个代码共享的角度来说呢，是从不管你是用 C++ 的技术，那用 C++ 实际上是代码共享非常常见的一个技术啊。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微软的那个 Office 产品，像 Word 和 Excel， 它在 iOS、Android 啊、Mac、Windows 的桌面上，这些版本它下面大部分的70%-80%的代码是同一套 C++ 的产品 C++ 代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码共享的案例。那么另外一套解决方案呢，是我们用的是 Apache Cordova 的技术，那它是一套介于 HTML5 JavaScript 的技术。那它的好处呢，是你基本上只要做一套这个一套代码，那么可以在 OS 和 Android 上面基本上可以运行，而且它跟那个 Web 的那个代码也有一些共享之处啊。HTML Cordova 它如果在针对就是但它产生的这个 APP 并不是一个原生的 APP。那么我们大家也比较注意的，可能也比较知道吧，就是在前2个月我们微软公司也是宣布了我们收购了一家 startup 叫 Xamarin。 那么 Xamarin 它所提供的呢，是用 C# 来写就是原生的这个iOS 跟 Android app。 那么 Xamarin 公司呢，它是一家在短短的几年里面作为一家 startup 是非常成功的，他受到了全球很多500强公司的这个追捧，而且呢，他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在那个硅谷的那个 startup 公司里面得到了使用。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些 logo， 比方说像那个 Slack， 那前面是 Slack， 第二个是那个美国很流行的叫 Pinterest， 那他们也都在使用这个 Xamarin 的技术。那么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说呢，当然就是上面还有很多，包括那个 Alaska Airlines 美国的一家牛排公司叫 Outback 啦，等等等等，Honeywell 啦，这些都是Xamarin 的公司的在使用 Xamarin 的开发技术。那么这个我们在跟这个 Xamarin 的客户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发现 Xamarin 实际上是真的是移动方案解决方案的一个首选。那么等一下我会请台湾的一家企业也来做一下这个分享。我刚才说到了 Xamarin 是它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用 C# 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全部原生的非常 native 的这个 application。 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的页面，它的使用流畅度非常的高，那么所有可以用在那个用 Xcode 上面开发的原生的 app 都可以用 Xamarin 来开发，而且它非常好的提供了在用一套代码来增强这个 iOS 跟 Android 之间的这种代码共享的能力。那么等下来呢，我们来请这个台湾的嘉里大荣公司现在是 Xamarin 的用户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谢谢。
大家好，那我是嘉里大荣资讯处的 Ben， 今天很荣幸受到微软邀请来创新应用大会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在导入 Xamarin 的一些实际上运用的技术分享。好，嘉里大荣目前呢对外提供给客户的 APP 有两个，那对内 internal 的话大概会有四个以上，那甚至还有后面的 print 在做开发。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对外的 app， 那主要是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使用者，他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上去使用我们的服务，一个货运的服务。好，这些画面请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大家可以在 Apple Store 或那个 Google Play Service 上可以去下载到。那我们在开始讨论说为什么嘉里大荣要开始去导入行动化 APP 的这一种技术呢？像刚才 Julia 提到，嘉里大荣是一个传统的物流产业，在过去这是非常一个单纯的我们就是送货的一个公司。可是呢在从去年开始，在台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物联网公司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他们带着新的 model，就像 Uber、Airbnb 这样的一个共享经济模式，在台湾大家可能有听过，像 GoGoVan、拉拉木、功夫熊猫等等这样的公司，他们不像我们传统的物流公司有自己的车队，他们用共享经济的方式去提供客户一个更敏捷、更弹性、更高的服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迫使我们这样传统的物流公司要跟着开始做改变。那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只是我们在改变，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改变。而这些新的公司，新兴的 startup 公司已经带着改变好的 model 来加入了这个市场。那我们为什么考虑去使用 Xamarin 这样的技术？因为嘉里大荣它本身，我们有一组的 Darknet 的开发人员。对我们 Darknet 开发人员来说，maybe 我们可以去选原生的 Objective-C 的 Xcode， 或者是 Java 的 Android Studio。但是呢，在我们实际上的操作过程发现说，我的 Darknet 开发工程师他本身就已经有 STP Darknet MVC 或 Webform 的开发经验，在我们 training 他去做 Xamarin 的开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以大荣他本身的配置的话，我们有一半的工程师是刚毕业的，非常 junior 的那种新鲜人。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资深人 training 这些人在做开发的时候，基本上大家知道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我们就可以让它独立去运作去开发 APP。 再来就是说 Xamarin 本身它有提供非常多不错的 component， 那左边的 component 是 for SAP 的， for SAP 的我相信可能多数公司它有 ERP， 不管是 Oracle ERP 或 SAP ERP， 那在 ERP 的过程中它提供的元件可以让你的 C# 工程师不用很懂 Java 语言，我就可以去连接 SAP 的 ERP 做一些运用，那这个也是我们对内提供 internal 的一些应用。所以这对公司来说，我们选用 Xamarin 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整体战力提升得很好。我 我们看一下一张投影片。几个经验分享，就说第一个 Leverage 导入的时候，整体战力提升。我相信现在刚才说到应用，因应现在市场的改变，大家面临的挑战都很大。尤其我们在 IT 部门的时候，公司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被提出，老板都希望我们赶快能让这个东西上线，让这个产品出来，让这个 APP 上线运作。但同时，我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力预算增加。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想想，如果你的公司上市 提出说我们需要 APP 的时候，你有多少的预算去 hire 新的工程师进来 ？Maybe 两个，请一个原生的 iOS 工程师，一个原生的 Android 工程师。那 maybe 四个，两边各两个。那对嘉里大龙他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有八个 Hackathon C Sharp 工程师，我们自己实务上操作的话，这八个工程师有一半是资深的，一半是新进人员，只是大学刚毕业的这种毕业生，他有一些 C Sharp 的基础。那我们的 App Team 就没有说是谁去负责这个 iPhone 的 App 跟 Android App， 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谁有空，我们就调拨他去做这个开发，整体战力是提升的。那有些 internal 的 app， 我们可以让新鲜人去做开发。那对外的话，可能资深的员工我们开发对外的 app， 所以这会对我们整体的战力是提升的。那提升开发效率跟降低沟通成本是说，我们的后台，大龙自己的后台多半是 ASP.NET Web Phone 或者是MVC 所开发出来的，那我们相对的对外去发布了非常多的 Web API、Web Service， 那跟后端系统间接的时候，我如果都是 C Sharp 的工程师，在这方面沟通成本其实是低的。如果我现在是 iOS、S Code、Objective-C 或 Swift 的工程师，或者是 Java 的工程师，可能我们会面临到他们在对接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我们 Java 是怎么做的？你们 .NET 是怎么做？我接不起来，或是我的 Objective-C 是怎么做的？在技术上，可能你会在这无形中会衍生出成本。那一致的 IDE 就是板控管理经验，大龙导入的是 TFS。那无论你的公司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板控软体 ，maybe 你是用 Git， 在原生的开发中，如果你 hire 的工程师是用 Android Studio 或者是 S Code。那 OK， 大家可以用 Git 去管控，但是你是管理者的时候，你要去看懂 S Code 怎么跟 Git 在做板控迁入迁出的动作 ，Android Studio 又是怎么做 ，.NET 又是怎么做，你会要去了解三套不一样的 IDE 工具在板控时候的一些操作。那对你来看，你在做 Source Code Review 的时候，无形中也是一种成本的提升，因为你要学。不然你就是相信工程师自己去 work。那再来最后是程式码共用避免充公的部分，我用下一张投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嘉里大龙的，左边是 Android 的 App， 右边是 iOS 的，中间是网页的。我们提供不一样的 solution 给我们的客户，有些人习惯用 APP 来叫我们的服务，有些人习惯用网页。好，那程式码共用，基本上你看到这 APP 上面画红圈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在逻辑上共用的部分。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运费计算。当你在调用大龙的服务，有一个货物想要从台北送到高雄，这个运费它不会因为你是 Android 或是 iOS 或是网页，这个计算逻辑来的不一样。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internal 是给司机用的，我们有许多的服务是临时性的。司机临时被告知有一个货件他要去收，收到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清楚这个货件从这个 A 点到 B 点他的运费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一样把这个服务提供给司机，他可以再做计算，快速的做计算。当然你就有些人会说，那这样的计算我其实做成一个 Web Service Web API 就可以了，我不一定要程式码共用。但如果你是这样的做的情况之下，你就要去考量到是不是大家都有，在台湾我们称网络吃到饱，不是每个司机都一定有 O2O 的概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边运作。所以呢，在这样的 App， 其实我们三个 App 跟一个网站，我们的后面的逻辑是共用的。当你在做开发的时候，我只要一个 C Sharp 人员去 maintain 这一个运费计算的逻辑，当我把这个逻辑 compile 进 这不同的 App 跟网页，所以确保我的计算逻辑是一致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包括加密机制。好，我的一些讯息在传递的时候，跟 Server Web API 中间加密的演算法，其实它都可以共用一套，因为你的 App 连到你的 Server， 如果把一些资料送回来的话，那行动化就因为嘉里大龙每天在路上会有3000名司机，我们从大货车3.5吨的吉配车、面包车到摩托车，这些司机3000位在路上跑的时候，行动化的装置是他们最方便取得总公司给他们的一些讯息，推播一些讯息给他，或他做一些查询最好用的载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现在的挑战，我们的因应的方法，跟我们导入 Lemery 的一些实务上的经验分享。那在这边的话，就是我这边大龙的部分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Ben 刚才做这么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刚才再看一下，就是说，除了 Xamarin 的技术可以做这个 App 直接的开发之后 ，Xamarin 还有一套技术，就是叫 Xamarin Test Cloud， 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那个一个推广。那它里面包括了200种不同的手机装置，大家可以再用它的手机装置做真实的这个手机这种测试开发的这种测试工作。那么它整套呢是跟我们 Visual Studio 里面的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和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在整套的这个工作流程上面呢也是完全接轨的，也是非常好用的。那么反过来再说一下 Xamarin， 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在我们收购，在微软收购 Xamarin 之前，Xamarin 它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的当时的商务模式作为一个 startup， 是每一个做一个工程师每年做一个做一个操作平台，就是做 iOS 是$1000，那你要是同时做 iOS 跟 Android 就是$2000每一个工程师每年。那么现在我们在收购 Xamarin 之后呢？我们现在的宣布就是说，你如果已经现有 Visual Studio， 那么你完全使用 Xamarin 完全是包含在你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的，不需要再另外购买。那么同时呢，我们对 Xamarin 的这个 trial 和 community 这个社区版本也做了很大的增强。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就是作为一个 startup 的公司，或者是在做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种情景下。对，可以直接使用 Xamarin Studio， 是在 Mac 上面，也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的 Community， 就是社区版本，来对 Xamarin 的这个功能做一些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说了说，对企业的移动团队来说，使用 .NET 的技术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生产力和战斗力有很大的提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开放和开源的角度，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支持我们的开发团队的。那刚才呢，我也就是提到了，我们在2014年的11月份，把我们最核心的 .NET 的技术拿出来做了开源，和把它放到 Linux 上面去。那我说到的一个比较多的词呢，就是 .NET Core。那么 .NET Core 它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第一就是 ，Peter， 你再翻一下。好，谢谢。那么 .NET Core 它最核心的技术呢，就是在原来的 .NET 的技术上面，大家想到 .NET， 那是我们2002开始推动的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呢，在14年前是一个 client server 的这么一个版本。所以呢，不管你是在 Windows 的 client 上面使用，还是在 Windows 的 server 上面使用，它是同一个大的一个 library， 一个这么一个包装。那在一个大的这个 .NET 里面呢，你不仅可以找到 ASP.NET MVC， 也可以找到我们 WinForm 那个 WPF， 它那个客户端的那个技术也全部是封在一个大的包里面的。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新的这个移动和这个云在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呢，觉得说这么一个大的包同时放在移动和云上面，第一是不现实的，第二它绝对不是优化的。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NET 里面最核心的技术，就是它的运行是它的 runtime， 把它提出来之后，然后呢把上面的很多的这个 library 把它做成了模块化 componentization， 这样呢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呢，是如果你要在做移动的时候，你只需要 它真正这个 APP 需要的这个 library 和 runtime， 而不是把其他不需要的东西全部都打成一个大的包一起做这种分布。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个云上面运行的时候，你实际上下面的 runtime 还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的。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包括在 .NET 4.6 里面，对我们后面的那个 GC 就是 Garbage Collector 在这个 Server 场景的运行中是做了大量的优化的。那我们这种优化呢，是提供在我们在云的这种解决方案上面。那么所以呢，我们这 .NET Core 在整个这个 Azure 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上面运行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就是说从这个用户的使用角度来说，是一个 pay as you go， 你需要用多少这个 library 就用多少 library， 而不需要把整个一个大的包合在一起，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下面有我们的 core CLR， 就是我们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最核心的这种运行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做一些新的实践和尝试，一个新的一些创新，就是说现在现有的这个 CLR 像 Java 一样，大家知道是下面需要一个 runtime 的。那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是希望，我们也听到用户说他希望这个是没有一个间接的这种 runtime translation， 是像 C 加加的产品一样，就直接变成一个原生的一个 APP 或者一个原生的 service。 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已经开始做到了。那么刚才我提到像 Xamarin 的技术，是确实是我们把在 iOS 上面做生成了一个原生的 iOS APP。我们在 Windows 上面做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UWP 的时候，也是用相同的 .NET 技术，可以把它开发成一个原生的一个 APP， 从 Windows Store 上面下载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看把这套技术今后把它更加优化的放在云上面去，让大家进行使用。这样它的从这个不管从这个 memory 还是从它的 startup time， 它都有很多的优化。那么从上面来说呢，我们现在在做一套我们叫common 的这个 base class library 或者 standard class library。 那么我们把这套 library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 universal 的这种 library， 它的好处就是当你在前后端要共享代码的时候，或者你会用如果你用它这套用我们这套 class library 来编写的话，它会对这个代码的这个分享做更好的这种优化的提供。那我刚才也一再提到，就是我们在 .NET Core 不仅是把它开源了，而且呢，我们是把它还放在了这个 Linux 的这个运行环境下，包括那个 Mac 的 OS X 运行环境下。那从我先谈一下开源的角度。那我们在两年前开源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的，应该是说，在过去两年里面呢，我们对开源积累了很多新的经验。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开源方式跟很多传统的大公司的开源不一样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不管是 Java 呀还是 Android， 像这种开源方式，它实际上是在这种大公司的内部把它一套就下面一个版本已经全部做完了。它做完之后，等它基本上是发布的时候，它把那个代码放出来，然后说这是产品，这是代码，然后供大家使用，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的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种合作模式。那我们现在所提供的呢，是我们现在 .NET Core 上面每一行代码完全都是在 GitHub 上面开发的，每一个测试都是在 GitHub 上面做的。那么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如果去我们 GitHub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社区的反馈。那我们会根据社区的反馈来共同制定我们的这个 roadmap， 我们的路线图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的 prioritization， 下面一个 sprint，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prioritization 是什么。我们内部讨论的这种 design meeting 也是把它录下来以后放在 web 上面供大家参考和学习。那我们这是一种完全开放式的这种 open source 的模式。那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跟我们的社区，跟我们所有的开发者一起打造我们的 roadmap。我们这个 roadmap 不是一种闭门造车，而是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在打造的。那么刚才可能大家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微软做 Windows 做了这么多年，那这个 .NET 在 Windows 上面跑肯定是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全球有几百万的开发人员。那这 .NET 在 Linux 上面跑起来好用不好用，效果怎么样，性能怎么样？那这个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这个网易公司这个周峰这个总监来做一下技术分享。
这个太花俏了吧？
不会啦，这是现在流行的朝鲜货。
哎，你很龟毛哎。
这件呢，限量的哦。
Yeah, rock and roll, yeah。
那这件格子呢？最后一件喽。
格子
啊，最后一件。
把这格子交出来，找死！
拿命来！看刀！
有事吗？是我的
五乘六格战江湖，丰富多变关卡地图，四大职业百种技能，推关看漫画，经典剧情跟着走，古龙经典绝代双骄。
这格江湖是我的，
立即登入送金卡，补货了哟。
大家早上好。刚才那个视频也算是我的名片。那我是来自杭州网易的周峰。我的团队呢，主要在网易负责游戏的相关的开发，像 PC 上的游戏，还有现在行动装置上的游戏。那网易公司是一个还蛮低调的一个公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但现在在中国大陆是第四大互联网公司，然后我们的业务非常非常多元化。然后举个例子，我们有新闻媒体内容，我们还做那个也做App， 像网易阅读音乐，在大陆都蛮受欢迎的。当然就是为什么我们业务能做这么多元化呢？也就是网易公司，像我们上一个财季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大陆的营收的净利润有达到80亿人民币。那其中有70%的营收我们是通过游戏，也就是像我这样的游戏的团队来产生的。那我们丁总丁老板也通过剥削我们游戏团队的方式能够做到那么多多元化的生态，甚至他还可以去养猪做农业的现代化，也是我们公司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多元化，但是本质上来讲，我们是一个技术型的公司。我们通过在不同的这个生态端的技术上的积累和软件上的创新，来给我们的股东和用户带来价值。我们从零一年开始做游戏，到现在大概15年的时间，在游戏的这个行业，不管是前端的后端，我们都做了非常严肃的技术上的积累。那在《绝代双骄》这款游戏，这不久就会在台湾上市。《绝代双骄》这款游戏中，我们有幸和微软一起合作，然后把对微软最新的 Donut Code 技术用到我们游戏的后端。那觉得像《双骄》这款游戏在前端，我们也用的叫一个叫 Unity 的引擎。Unity 的这家公司也是我们 Donut 基金会的一员。那 Unity 引擎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支持用 C# 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语言来做前端。那我们可以在前端上展示各种各样炫酷的游戏效果、特效，达到实时的一个渲染。那在后端呢，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和微软一起合作，采用 Donut Core 运行在 Linux 上，也可以用 C# 来驱动我们在后端强大的这个同步存储和这个游戏后端逻辑的能力。刚才 Ben 有提到过，就在用同一种开发语言在同一个项目里面，能够节省我们大量的成本，节省人员之间的沟通。那在我们的体会也是这样，在特别是在前后端，像游戏这样的项目里面，在前后端有大量一致的这种战斗验算的逻辑，然后有大量一致的这种工具和计算的这样的逻辑。那在传统以前的像游戏开发的这样的团队里面，通常我们会把前端工程师和后端工程师分开。那这一方面来讲是带来了成本和沟通上的这样沟通上需要的协调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从我们就是把这个开发语言一致化之后，其实也让我们的工程师，我觉得更重要的能够让他更专注于商业逻辑，更加专注于核心的业务，然后打破前端和后端之间一些知识上的这样的藩篱，这样对工程师本身的，我们讲生产力 4.0 对吧，生产力和工程师在技术上的深度和积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当然其实作为网易来讲，我们也一直在践行像 DevOps 这样的生态。在公司内部，我们围绕着 Linux 的这样生态系统，我们有大量的积累，像监控啊、持续开发、持续集成、持续测试、持续监控的反馈。以前在 .NET 开源之前，我们非常难的做到说我们能在 Linux 上选用 .NET C# 的技术。那自从这次合作之后呢，也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自由的选用微软完善的工具链和完善的 IDE， 完善的开发技术，给我们这款游戏的开发带来了非常大的成本上的减少，包括说非常关键的开发时间上的缩短。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后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游戏就是手游的一个后端框架。它其实上我们在采取所有短链接的这种手游的后端框架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类 Web 的应用。也就是说不光是我们游戏的行业的后端可以这样用，其实大家在如果有类 Web 式的这种短链接的这种开发应用场景的话，完全也可以应用 .NET Core 这种新的开发技术。当时我在这里可以高亮就是稍微展开谈一点，就是当时我们在最开始接触 .NET Core 的这个移植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点担忧就是我们在 Linux 上非常丰富的这个第三方的生态系统能不能非常平滑和谐的嵌入到 .NET Core 的技术当中。因为虽然 .NET Core 本身是开源的，但是我们还需要用到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 Linux 上的开源工具。就举个例子，我们要和 Redis 打交道，我们需要C Sharp .NET Core 里面能够跑的 Redis 的library， 然后我们需要 Log4Net 帮我们来写 RSyslog， 我们需要 SQLite， 我们还需要一些游戏非常特殊的用的一些语法分析的库，这些能不能在 .NET Core 的环境里面非常好的融洽的把它顺畅的用起来。但我觉得非常荣幸的一点是潘总和我们潘总的团队其实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和我们一起协同开发，把这些库能够非常平滑顺滑的在 .NET Core 开源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第三方必须的一些库也做到了 .NET Core 的这个兼容性。这是我们就是非常让我们非常能够及时的赶上这个产品的节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作为我们后端开发的后端技术采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点是当我们做系统的架构设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的系统架构是可以平行扩展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图里面蓝色的部分实际上是说它可以就是非常方便的平行的增加，当你的负载增加的时候我会增加进程，当我的负载减少的时候我可以往下去 scale。 但同时我们在游戏行业还非常注重的一点是说，虽然我能够平行的扩展，但是我非常关心我的 ROI， 我非常关心说我单台的机器能够承载多少的用户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的成本和我的收益是不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例曲线上。那这实际上是说我们也花了大量的工作在就是测试.NET Core 的性能，在单台的机器上，在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我们叫云主机的这样一个CPU 环境下面，它是否能够满足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在游戏行业我们叫万人同服的一个 benchmark。那这是一个典型的 Apache AB 所产生的一个性能数据。可以看到说在典型的这种单台伺服器万人同服千人并发的这种情况下， .NET Core 的性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并且随着压力的上升和随着这个用户压力的增长，它的这个响应时间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平稳，这是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性能上的特质。并且呢，当 CPU 的硬体的这个能力上升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 .NET Core 可以非常好的发挥现在现代 CPU 的这个性能，它可以给充分的在这个 ROI 的这个层面上为我们每一台服务器都能够挣回很好的成本。这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对。是的，我们原来的话，通常我们的做法是多台服务器支撑一个区。那以前我们是两台服务器，那用了 .NET Core 之后，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有希望了，我们把这两台服务器可以直接合并为一台，这样用一台云上的服务器，我们就可以负载到10000人的玩家在同一个游戏服务器里面进行的这个社交和游戏。
谢谢我们刚才那个周峰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个云的应用的角度，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云计算最 很多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个Microsoft Azure 上面很多新的这种丰富的这种服务，把它放在这个新的商业价值这种体验的这种应用上面啊。等一下啊，让这个 think 一下。对不起，这个东西不工作了。抱歉，拿错了，我是觉得长得不太一样。这个为什么也不工作了？可以了吗 ？OK， 哦，对不起，技术故障啊。那我们刚才也一开始就谈到了，从一个企业来说，现在它创新的创，它一个企业需要实践它新的这种商业模式。啊，从实践的角度，其实所有的 Silicon Valley 公司都会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你可能并不知道你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什么，它就需要一个非常多的和非常一个快速的一个 experiment 的过程。它 experiment 过程，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个设想，你可以非常快地把它实现，然后把这个实现之后呢，在你的用户群中作为一种推广出去，看这个到底有没有达到你所预期的效果。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再更快地去设施和那个去 try 一个新的一个主意和点子。那这种过程就是叫一个 experiment 的过程。那这实际上是在所有现在所有的 startup 很多大企业都是觉得说，你不可能现在一下就想到它这个新的模式应该是什么。这种实践 experiment 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需要一个快速的实验和快速把这个 idea 变成一个 reality 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云计算的平台呢，实际上是一个这种开发者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为所有的开发人员能够去快速实现这种逻辑的这种实现作为提供一个服务。那么其中要提到的呢，就是传统的 IT 行业这些应用是给谁用的？传统行业的 IT 应用是给员工运用的，对不对？很多的 IT 行业的那个应用是给员工作为它里面这种高效生产率，包括它里面做内部的客户的那个系统维持啊等等等，它是给内部员工使用的。那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你内部的员工不可能今天是1000个人，明天就变成10000个人，后天变成100000个人，没有哪家公司的扩展是有这种速度的。那现在在做一个移动或者是一个云的平台的时候，如果是你这个，如果尤其是你的这个移动的是想你直接给你的直接使用者跟你的直接客户打交道的时候，你的客户有可能是10万、100万、上千万的人。那么它的运行的过程中，也许你今天就会有10万个用户在上线，明天可能有你这个游戏做得非常成功，或者你的 APP 做得非常成功，明天也许你就有100万的客户上线。那么你有没有在后面支持这种10万到100万在一天的里面这种转换、这种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企业想自己搭建这种能力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费时耗力。那么这种就是一个云平台为你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它给你很大的弹性。那么同时现在另外一个大的趋势就是通过云平台收集很多用户的使用数据。那么通过这个对这个用户真正使用习惯和体验的这种 understanding 这种 insight， 然后再来才能够在后面做了大数据分析之后，才能够对用户的这种体验做一个更好的优化，对你的商业模式转型做的一个更好的推动力量。那么这种后面这种大计算的这种能力，这种存储能力，这种计算能力等等等等，很多也是需要云计算的平台来为大家提供的。那从这两点来说呢，我们在Azure 在整个这个大中华区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会有4位微软的专家来给大家做这种非常实这个真正他们就是帮客户做完以后，所以有很多这种非常实践性的分享。那么3位呢是就是大中华区的这个微软的这个工程师，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微软总部的工程师，他会专门来主讲这个 Azure App Services。 所以呢，我现在呢也不做这个具体的这个分享。那么希望大家来听今天下午的课。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解决方案是针对于物联网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针对于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 stream media services， 还有一个呢是在大陆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个电商平台。所以呢，如果大家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刚才也一再提到啊，作为一个实践的过程中，你怎么样能够加快你这种产品的交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怎么样能够缩短开发过程，怎么样可以实现非常频繁的这种交付呢？它也是需要一套新的一样工作流程来支持这种开发模式的。那么这就要谈到叫 DevOps。 DevOps 现在在全球都非常流行的一种开发模式，叫做开发运维一体化。那么它所打破的是传统的，就是开发部门和运维部门完全是两个部门。那么作为一个运维部门的工程师来说，他所关心的是，我已经把这东西运行起来了，你不要再给我新的东西，你每次给我一个新的东西我都要重新再弄一遍，它都有宕机的时候等等等等。他是不希望这开发团队一直交付新的东西的。那么开发团队他可能有很多新的这种商业需求不断的进来，那他需要能够做实时的解决，那么他是希望能够一直把新的东西交过去。那么这种中间的隔阂实际上是造成两个团队他的目标并不是匹配的，并不是一致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在说 DevOps。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见，从 startup 来说，从现在真的是就是 internet company，他从一开始就一定是没有一个单独的运维团队的，他一定是他的开发团队同时也在做运维，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式。那大家可能也认为说，开发运维是不是只是针对 internet company 才实用。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的过程是说，虽然 Visual Studio 是一个桌面产品，是个 desktop application，那么我们也有服务器产品，我们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是个服务器产品，我们也有SaaS， 就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它是发布在 Azure 上面的一个服务。我们整套这套产品里面全部都可以用 DevOps 理念把它作为流程管理起来。那从我们自己实践过程中Visual Studio 实际上跟很多的传统企业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前几年，我一开始说到我并不知道我的用户是谁，大家到我的网上来安装之后，或者购买了我的产品之后，我完全不知道这些用户是谁，我也不是非常确定知道我有多少用户。那这个问题跟很多制造业的可能客户的那个问题是非常类似的。那如果看我们的历程的话， Visual Studio 大家传统的想就是差不多每三年发布一个大的版本，2002、2005、2008等等。那我们在2012年做了一个大的决定，就是我们在发布2012年那个版本之后，我们当时作为高层的这个决策说，这个三年实在是太长了。因为大家现在可以去回想一下，三年前你觉得那些很流行的技术，或者你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可能 Docker 啊，包括我们说的 Xamarin 啊，包括我们说的现在说 Container 啊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技术 Uber 三年前都没有听到过，这些全部是些新的演变，这在整个这个技术层面，这个技术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三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计到三年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开始做更新。我们更新是有新的功能放进去，每2到4个月做一次更新。那么同时呢，我们每差不多12个到18个月做一次大的产品的一个新的发布。我们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决策。那么在这个决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的开发流程从三年的时间缩短到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你就没有办法用原来的开发模式来把这个时间这个缩短。你要重新去构思你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你的技术架构，你的 architecture， 你的技术架构应该是什么，你新的开发流程是什么，你怎么样做测试，你怎么样可以保证同时我们交付的产品还是一个 enterprise grade， 还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产品，有非常高的稳定性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这些流程需要一个 从一个全新的一种思考。那从一个团队的数量级来说，Visual Studio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队，我们全球差不多有2000名工程师，而且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当然最多的是在微软总部，在 Seattle area。 那么我们在印度、在中国、 在以色列，在美国的 North Carolina，包括我们现在在瑞士等等等等，都是有工程师，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单，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工程师，那是遍布全球。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么多的工程师，全球的工程师把它管理起来，而且把全球的工程师，这两千位工程师都能够用同一个进度，能够这从三年的这个流程缩短到三个月的流程。那我很高兴就是分享，就是我们确实也第一是做到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打造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全球这些工程师全部用同样的一个三个星期的 sprint，要求全球的所有工程师都是用同样一个三个星期的 sprint， 然后是作为一种交付模式。而在我们交付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我们的 SaaS 服务是每三个星期每一个 sprint 之后一定做一次新的网上功能的发布。那么而且我们在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个产品中，在 Visual Studio 2015之后，在对我们的 architecture 做了一些更改之后，我们里面有很多功能模块，我们的功能模块也可以做到每三个星期每一个 sprint 之后就发布新的功能模块。比方说像我们最新的 TypeScript， 我们的 Apache， 我们的 Cordova 的这个 Android 跟 iOS 的支持工具，我们还前在2015里面还发布了 Android Emulator 等等等等，这些工具都可以做到每三个星期就做一次发布。那实际上我们从这种交付频率可以看到，从我们三年前的最之开始的三年到之后的三个月，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功能模块我们可以做到三个星期的发布，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那么 DevOps 中间我们也在把我们的经验跟全球的很多的客户做了交流。那么大家可能在 亚太区比较熟悉的，我们有两家比较大的在中国大陆的客户，一个是中国农业银行，是全球第三大银行，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中国人民保险，也是我们很大的一家客户。那 PICC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内部开发是 Java 团队在做的，它相对来说它.NET的技术用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从整个这个 DevOps 这个工具上面，我们的提供是无论你是在做 Java 还是在做 .NET 还是在做 C++ 等等，我们的工具上都有非常优秀的这个功能来提供。包括如果是做 Java 的话，我们在 Eclipse 上，在 IntelliJ 里面都有插件，可以帮助这个用户来使用我们的用整套的这个 DevOps 的工具。那从 DevOps 来讲我们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精华的就是我们叫 continuous 过程。那么它实际上它的过程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 continuous， 四个就是不间断的持续性的，就是从最开始是 continuous development， 这个开发是一直在坚持，就是一直是持续的 continuous development， 接下来是 continuous deployment， 要持续性的发布，然后你在发布之后要 continuous monitoring， 要一直在发布之后监测你的运维环境，最后把你运维中的核心数据提供到你下面一个 planning， 所以是叫 continuous planning， 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在走 continuous development， continuous deployment， continuous monitoring 跟 continuous 这个 planning。 那么其中很核心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做到 continuous deployment， 持续性的发布，你有没有 做到足够多的自动化测试，你有没有做到足够多的能够在这个嵌入的过程中保持质量，然后真的把它发布出去。那么你发布之后你在运维环境中你产生了哪些数据，你的开发团队是可以看到的，可以利用起来的，可以把他们下面一个迭代做得更好的，可以把你的用户体验做得更好，你用户发现了什么问题，你这个数据是不是真正拿过去了，真正的帮你的团队在他们下面一个迭代中，在下面一个 plan 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过程。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叫 data driven development， 那你这个数据，你这个 data 是哪里来的，一定是运维环境中来的，你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有很多这种新的这种理念和这种功能。那么从 Visual Studio 来说呢，我们是第一是帮助推广这些理念，那么第二呢，是在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我们的工具来为想实现这些理念的这些开发团队做一个非常好的支持。所以我们在 Visual Studio 2015的这个版本里面，不管是统一的版本管理啊、版本比较啊，这是怎么样做测试啊和质量管理啊等等，上面都是做了很包括自动化的部署等等，都有很多新的功能 做了提供。那么呢，我们呢，而且我们确实呢，也是自己用了这种很多这种功能，才实现了我们自己的这种 DevOps 的转型。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下午我们也有很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做讲解，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和交流。那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大环境上，每一个传统企业都在做一种数字化的对这种 transformation 的这种转型的思考。那我们呢是希望用我们的工具，用我们的云平台，为大家做这种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和平台的支持，为大家想实现新的这种商业价值和新的用户体验做一个非常好的推动。那么呢，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这个交付速度一定会大幅增加的。如果你这个交付速度不够快，那你就会比不上那些新的 internet company。这个是我们看下来一个最大的认知。所以你要想你的这个 competitor 可能不是你以前的传统的这种竞争对手，很多是这种完全新型的这种公司和商业模式。你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做到一种新的体验，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要需要思考和促进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看后面在一直在举牌子提醒，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希望大家今天下午也有所收获，谢谢。